好，各位同学，各位大德，我们今天继续这个法性空慧学。昨天我们已经讲到了这个行果，准备开始要讲这个行果。那么《般若经》大概我们复习一下哈，《般若经》里面呢分了很多不同的般若经，所以从一开始这个第七页啊，第七页这个三藏法术给我们分类八部般若啊，第七页的最后三行，这是三藏法术的般若经的分类。那么可是到了这个中华佛教百科全书这边，我们查出来的这种资料呢，就发现三藏法术的分类呢，有些是重复了，虽然是不同的经，但其实上是同一本经不同的翻译本而已啊。因此呢，在中华佛教百科全书第八页开始，这边的分类就比较确实，也就是说同一本经不同的翻译本，它会把它放在一起啊。那么不管如何呢，都不出600卷玄奘大师所翻译的这个600卷的《大般若经》。好，那么《大般若经》总共分成16会，啊，16会，那有600卷。那么每一会到底是从哪一卷到哪一卷？它是在第9页的资料，啊，在第9页的资料。每一会相当于单独的译本，是哪些？啊，同本异义，就是说不同的译本，但是实际上等同《大般若经》的哪一会，也是在第9页到第10页这边，啊。那么这个是在《大般若经》《般若经》的分类呢，我们有这样子的一点点认识哈，哦。那么其中大家比较常读的是小品般若跟大品般若，小品般若总共有29品啊，那相当于大般若经的第4会。那大品般若也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那么相当于呢这个大般若经的第2会啊。所以你可以看第10页跟第11页的第1行，在第10页的最后，大品般若经就叫做摩诃般若经，总共有90品。啊，翻过来11页呢，第1行相当于《大般若经》的第2会。可是呢，在《大般若经》的第2会，你看哈，在11页的第1行、第2行，在那个《大般若经》的第2会呢，玄奘法师翻译的只有78卷、85品，啊，就说他只有85品，但是呢，他有78卷这么多。那你往前翻到第10页。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它最多呢是40卷，有人把它分成40卷，乃至有30卷、有24卷、有27卷，但是呢它有90品，所以它的品分的比较多，其实它卷数比较少。大般若经里面呢卷数比较多，但是品数反而少，所以这个是分卷分品的不同而已。那么以上这个是大品般若，就是摩诃般若，啊，那么另外呢，啊，那么《大般若经》600卷这边呢，11页这边啊，总共有16会，那么其中呢，1、3、5、11到16这9会是之前没有人翻译过，是玄奘大师翻译《大般若经》的时候才完成的，那其他7会。是之前有人翻译过，当这个玄奘法师再把它重新翻译而已。那整个《大般若经》总共有79品，《大般若经》的第1会79品，400卷是全经的主流。那整部《大般若经》有600卷，前面的400卷就是第1会，啊，所以后面的第2会到16会呢？其实所占的卷数呢就越来越少。你看这个第2会还算很多，78卷，第3会59， 越到后面就越少。那么只有比较特别的呢，就是在这个六波罗蜜的最后一个般若波罗蜜这一部分呢，它就占了八卷。啊，那既然是在讲般若经，当然般若波罗蜜就要讲的比较多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对这个大般若经呢再重新复习一下。然后翻到十二页，整部般若经，不管是大般若、大品般若、小品般若、金刚般若或者是般若心经，通通都在说明世出世间一切法都是缘起性空啊。那么你要了解这个真理，就必须要透过般若智慧，要修学般若智慧啊。所以这边十二页才说，只有通过般若对一切法有如实正确的认识，你才能够真正掌握这个佛陀给我们开示的宇宙万有的真理啊，那这才是真正的觉悟解脱之道，也是我们学习大乘佛教的基础啊，就是在这里。所以底下有一些譬喻，那这是我们昨天大概这样子看过去，那么其中举了一两个例子为大家做说明。透过这些譬喻，我们要把它以此类推，用这样子的譬喻的了解拿来观察，从自己的五蕴身心开始观察起，它是如幻的显现，实际上里面没有实体，没有自信啊。所以这个就是他这个譬喻的用意，透过譬喻上的了解而要拿来观察一切万法，但是呢一切万法太广了，所以从自己的身心五蕴开始，这是最亲切的下手处啊。那么底下每一部经就列举几部经，每一部经都是概略性的这样提一下，重点提一下而已啊。所以呢这里面很值得我们这样一个字一个字去看，但是因为我们时间上的关系，所以这份资料都在各位手上，各位有空就自己看啊。那么我们早课也是送般若心经，所以昨天呢就对这个般若心经就稍微多解释了一点啊，多讲了一点。透过般若心经的解释的了解，我们可以掌握整个般若经的重点啊。好，那么金刚经啊，十四页，金刚经这边呢啊，我把三个注解的资料全部放在一起给各位做参考啊。但实际上呢，后来我所采用的在 PowerPoint 电脑上面所展示的呢，是以江慧龙居士的《金刚经讲义》为主啊。但是这里面有偶益大师的《金刚经破空论》，有地贤法师的，有智者大师的啊。那么后来就是以这个江慧龙居士的文字啊为主啊。那小品般若经跟大品般若经内容大致上纲要是一样的，只是文字上呢啊有不同啊，所以呢小品般若经就没有很多解释，反而是以这个大品般若经来做代表。那么昨天我们提过大品般若经整个经文的架构可以分成三种的说法，这三种是有连带的关系。第一个，把整部般若经分成般若道、方便道。般若道就是讲般若的主体，方便道就是如何依着这个般若所起用啊。那么这个就是前面的六十六品，后面的二十四品做这样子的划分啊。那么第二个呢，是把它分成呢，说对什么根器，上中下三种根器啊。所以这个前面的五品是上根，六到四十四是中根，四十五到九十是下根啊。 大概分成这样三个阶段，另外分五周，这是根据欧阳靖吴，就是欧阳健，把大品般若分成这样五周：舍利弗般若、须菩提般若、信解般若、实相般若、方便般若。所以这里面舍利弗般若就是前面的这个五品，六到二十六就是须菩提般若啊，然后二十七到四十四就是信解般若。到所以到这里，相当于是什么呢？对中根人说的啊，然后四十五到十到六十六，这边号称实相般若，其实就配合前面讲的般若道，般若的主体就在这个地方显现了。啊，但实际上他前面说这个是对下根，就是讲的多一点，把这个实相般若讲的详细一点，让你对般若的主体啊有更深一层、更明白的认识。之后才能够重提启用，才是后面的六十七品到九十品，啊，所以这个是九十品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就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大概的经文的架构，啊，那接着下来就是《大般若经》六百卷的这个纲要解释，那就分成几点啊，是这里面不是只有讲般若而已，还讲包括了净行果。也就是我们通常讲的教理行果，啊，然后强调一切法都要能够看到本性空寂，啊，然后怎么样修，就跟《金刚经》所强调的一样，以无所得修一切善，啊，那么广破见执，显诸实相，啊，这对于昨天我们对这个广破见执呢，我们花了很多时间下去说明，啊。那么第二点呢，就在十五页的最后几行哈。第二点就是呢，从《大般若经》能够了解，你要修学大圣，你就是要了解般若。你了解般若，就等于是在修学大圣。第三点，你能够了解般若，依着般若才能够生出一切善法。你想要增长善根、增长善法，就要真正能够依着般若去修学，所以这一点对于我们修学佛法而言就很重要，所以他这边才强调般若能够与一切善法为母，就是说他能够生出一切善法，一切佛法能够摄入，就归纳为归入为般若这一部分里面啊。好，另外呢，这个《大般若经》里面显示大圣的思想，纯粹大圣跟小圣不同的，就是第一点，一切法本性清净；第二点，要无所住，然后也要住无所住。所以十六页的这个第三行要注意看，你不要只看到无所住三个字，前面还有一个住，住无所住。所以呢，非住非不住，真正的是中道啊。那这里面的文字呢啊，您都要仔细看啊。那么第三点，就是在大圣的思想情况之下啊，在大圣菩萨的这种般若的思想里面，是为了要帮助众生，他宁可到三恶道去，自己去受苦，也为了要帮助众生，有这样子的这种伟大的宗教情操，我们现在的俗话白话是这样说啊。好，第四点是绝对不可以没有菩提心啊。你第四点你可以把它这样看，一时一刻都不能够放掉菩提心，大圣大悲的菩提心，所以才会说宁起三毒，也就是有菩提心照说应该不可以有三毒，但是呢，因为这个菩萨呢功夫还不够好，所以还是像我们这样凡夫开始修学菩萨道而已，所以宁可自己哈还有一点点贪嗔痴没断掉，但是一定要保持菩提心而不能放弃，变成说哎呀众生太难度了，我宁可自己哈断掉这些贪嗔痴慢，断掉这些烦，我入涅槃去了啊，这一天到晚跟这一些可恶的众生在一起干什么？有时候我们虽然偶尔会发菩提心， 面对境界就会有这种想法，这个对他那么好，你叫恩将仇报，是什么啊？真是啊，不修菩萨道了，这个众生这么难度，还有另外呢，可能没有这么严重。哦，这众生很叫麻烦，怎么这么麻烦啊，这么啰嗦啊，这个跟他讲得这么清楚了，他还是搞不清楚。有时候就会这种不耐烦的心起来，啊，算了算了算了算了，我自己修一修，很快就有结果了，这是搞半天讲半天教半天也教不会。啊，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就会有这种心态起来。啊，那这个就是讲的就是恶圣。就是你只顾虑，只愿意自己解脱修行，求解脱，放弃了众生。所以真正发菩提心，什么时候你的菩提心丧失？在藏传佛教，我们中国佛教已经失去了这个仪轨，很少人有这种仪轨。什么仪轨呢？受传授发菩提心的仪轨。我们只有传授菩萨戒，在传授菩萨戒的时候，同时教你要发菩提心，但是没有专门传授你发菩提心的仪轨。藏传佛教是有的，他们很强调，有些修学金刚圣很强调菩提心不能够失去，一失去一察觉要赶快忏悔，赶快恢复。你如果失去菩提心的时间太长了，超过一段时间，但是我一直没搞清楚他的一段时间太长了是到底多久。那超过那个时限要干嘛？要重新受这种发菩提心的仪轨。你等于菩提心没有了，就等于你之前发的菩提心不算数了，要从头来。那我们中国佛教就没有说，那你念念四弘誓愿就是发菩提心，念的时候还有一点感觉，念完就还给师父了。那好一点，维持久一点，碰到境界的时候就还给佛菩萨了。什么境界？看到众生那样这么麻烦，就还给佛菩萨。所以这边呢，第四点就是讲这个《大般若经》里面就是强调菩提心的重要。你要修学般若，你要修学菩萨道，绝对不能够舍弃放掉菩提心。所以第五点呢，为了要帮助众生，要庄严净土，来带领众生在你的净土里面能够修学圆满啊。所以这个庄严佛净土，这边严净佛土呢，跟只是求生极乐世界啊的思想不是完全一样哈，对于中国佛教的影响，我们昨天也这样大概有稍微提过了，所以就不讲了哦，不复习了。我们接着看十八页，我们开始来介绍在般若经典里面有关讲到这一个修学菩萨道的次第跟果报。也就是阶位啊。那么其实般若经里面不是没有讲这个，但是呢一般人不是很能够找得到资料啊，也就是说它不多啊。那大般若经里面其实有，那么如果你不看整个大般若经六百卷，你就看摩诃般若经，摩诃般若经里面其实就有，但是呢我们自己看不是很能够马上抓到重点啊。因此呢是智者大师给我们整理出来啊，就是第二个这个三圣共十地这个啊。那第一个呢，人王经，这个人王经这个呢也是呢智者大师呢从人王般若经里面呢给我们整理出来。但是人王般若经里面呢，他没有从那个我们最凡夫的状态开始说起。所以你看十八页的讲义哈，在这个人王般若经啊的菩萨教化品，或者是呢另外一个译本叫做菩萨行品，里面特别提到菩萨护十地行因缘啊。那么就讲到五种忍， 哪五种忍？福忍、信忍、顺忍、无生忍、极灭忍。他虽然讲五种忍，其实就是在讲修行的次第啊。所以他，你看好十八页这边讲，这里面的前四忍位，也就是呢，除了极灭忍之外，福忍、信忍、顺忍、无生忍，都可以分成上中下三个阶位。第五个极灭忍只有分两个，所以呢，四三一十二，再加上第五个的二忍，总共十四忍，所以呢，就把它分成十四个阶段。那么第一个福忍，它讲的呢是三贤位。你看，它一开始就从哪里住？信位、实信位不讲了。通常我们讲菩萨的位次呢，就是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也就是他这边讲的地前三贤。为什么叫地前呢？出地以前，出地以前叫地前。那出地以前呢，有哪些呢？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所以呢，他这边实信没写，只有从实住开始讲。福人里面的下品就实住，中品就实行，上品实回向。你说那实信是干嘛的呢？实信连福都没得福，所以你看他这边的福人是什么呢？烦恼未断，能够用功夫扶住烦恼，让他暂时不起来。那为什么分下中上？那就是看你扶烦恼的功夫的浅深嘛。扶住然后永远就不起来，但是没断根，那个是实回向那下品呢，扶住境界比较强一点，他就扶不住就起来了，或者是说在定中，在自己修禅定的时候扶得住，没修禅定的时候你就没了所以这用这个做譬喻。那你说那实信呢？实信另外有一个名称呢，叫做青毛菩萨，就是他的信心啊，轻如羽毛，会随风飘荡。那个心是随什么风？随境界风飘来飘去，不稳啊，所以叫做青毛菩萨。所以连那个福忍都算不上。所以我们中国俗语不是讲啊，露水道心呢？为什么把道心用露水形容啊？各位去看看，现在太阳出来，那露水很快就没有了。晒一下，风吹一下，那个露水就没有了。我们的道心，我们的菩提心，如果在实性位，就像这样的状况，境界风一吹，就飘到哪里去了啊？那么太阳照一下，风吹一下就干掉了，就没有了。所以为什么实性位没有摆到福人里面来那只有从实住才开始。所以各位如果有听过大圣起信论的人，您听过信成就发心、解行发心、正发心将接下来这个吴老师要讲起心论，但是可能讲不到那边去了因为那个比较后面。那么信成就发心就是初住，也就是说为什么它叫做信成就发心？它是真正发菩提心的位置，它的信位已经圆满了，所以信成就发心就是超越了实信位，进入初住位，那个时候你的菩提心才稳了，因为你已经有功夫能够扶住烦恼，让你的菩提心能够不退所以这个我们如果真的要修学菩萨道，修学大圣，一开始就是要发菩提心，接下来就是要想办法 用功夫，让你的菩提心能够真正的成就，能够坚固不退。在座各位很多也都是修学净土的啊，如果依照观无量寿经，你这一生即使你的六度没有修得很好，你的这个大圣教理没有研究得很深，解跟行呢有很用功在修学，但是一生算下来呢没有真正的成绩单可言，每次呢要考试呢都是考在那个60分以下啊，不是40-50呢就是20-30，所以也很用功的读书，但是每次考试就是不及格，一生算下来临终的还是不及格啊。但是呢你这个很用功，很希望我的菩提心能够真正的成就，那是什么位置？上品下神。善导大师的分类，善导大师的解释，不要依照智者大师的，照智者大师的注解哈、哦，那我们这种凡夫哪能够上三品呢？善导大师的解释，这个就是上品下生。不要忘记哦，是你一生很想办法要去圆满你的福慧，圆满你的定慧，但是呢，虽然很用功，业障重，烦恼重，虽然那么重，屡败屡战啊！我们俗话就这样讲，每一次都被打败，但是不放弃，坚持到底。一生算总账下来，成绩单交出来的就是阿弥陀佛告诉你说：“善男子啊，佛子，你发大圣菩提心，所以我来接引你。”他用这句话鼓励你而已，他没有说你修得很好啊，你福慧具足，所以我来接引你，他没有这样说。所以这个就是上品下生。所以如果你能够有功夫，能够扶住烦恼，那才能够进入福忍啊。然后呢，这里面你看哈、哦，这个他说初中有三忍，习种性，菩萨修十住行，发性等十心，是为性忍；性种性菩萨修十波罗蜜，起十对治，是为直忍；道种性菩萨修十回向，起十忍心，是为坚忍。所以你就可以了解，这个种性，习种性相当于十住，性种性相当于十行，道种性相当于十回向。那么这个性，这个习种性、性种性、道种性的解释，请翻到19页。中间这个地方，啊，我都有加粗，有画底线，那你各位自己看就可以看得到，有一个习种性、性种性、道种性，啊，这个地方，这是天台的解释。习种性呢，就是他在修习空观，开始呢要去观察一切法的空性，利用这种对空性的了解，修这种空观来断自己的见思惑，这个叫做习种性。然后性种性的话，就是空观已经成就，但是呢他就不会住在空观而不出来，他反而呢从空里面再出假，不住空来教化众生，分别一切法性。所以这叫做性种性。为什么叫做分别一切法性？也就是说你要教化众生，你要了解众生不同的根性，他有不同的习性，不同的好药，你要想办法认识他，然后呢恰当的去指导他，关怀他，度脱他。所以呢为什么叫做性种性啊？那道种性就更高了，前面有空观，性种性是修假观，道种性呢就修中观，空跟假可以融合在一起了，所以修中道妙观。 开始真正了解什么叫做真正的成佛之法。所以才说呢，修通达一切佛法。所以为什么叫道种？是真正跟中道第一义相应了，但是他还没成就，还没真正正道中道第一义，所以叫做道种性。如果真正正道了，就叫做圣种性，他进入圣人。所以大圣菩萨道成为圣人的标准，什么位次？初地。小圣呢？小圣圣人呢？初果须陀洹。小圣比较低，小圣只要断见惑就是圣人了。大圣必须是要断完见思惑之后，要断无明惑，初地才算是圣人。前面呢是贤人，就叫三贤位，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三十个位次都叫贤人，啊，不是做隐逸的，很贤那个贤的哈，就是圣贤的贤哈。好，回到十八页。夫人大概就是这三十个位次，三贤位。接下来呢，登地菩萨，在登地菩萨里面呢，他的位次就分得多了，有信忍，有顺忍，有无生忍，乃至有到极灭忍。也就是说，把十地菩萨十个位次呢，就配合这四种忍，包括佛果。也放在极灭忍里面，啊，所以你看，地上菩萨就是信忍。为什么叫信忍呢？得无漏信，对于中道第一义谛诸法实相这个理啊，他已经呢随顺不移了，因为他已经亲证到了，真正证度证到了，所以初地以上就进入信忍。可是呢，二地就更高一点，三地就更高一点，所以就给他各自一个忍的名称，叫做善觉忍、离达忍、明慧忍。那么其实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初地是欢喜地，二地是离垢地，三地是发光地。那你我们是没有很仔细的要去看这个经文。如果你很仔细去看经文的话，你看为什么它叫欢喜地？善觉，他终于觉悟到中道义谛诸法实相，多欢喜啊！所以叫欢喜地，因为最刚开始证得欢喜。然后第二个离垢地，为什么是离垢呢？因为他已经离无明更多了，通达佛道更清楚了，啊，那通常在这边讲是他，因为他依着中道修持戒波罗蜜，这时候他的持戒不再只是事项上戒相戒行的那个遵守而已，他的戒相戒行都能够跟中道第一谛吻合相应。他是用这样中道去持戒的，所以叫做离垢地、发光地。你看他配合那个明慧、明慧忍，所以真正的那种智慧光明透出来了，发光地啊。所以我们用这个做例子来这个文字推敲，底下我们就不这样去推敲了，因为时间有限哈。那有需要的各位自己去好好研究《般若经》了哈。那么这个是信忍。就初地、二地、三地，接下来顺忍，为什么叫顺忍呢？跟那个菩提道更相顺了，跟那个无生法忍更相顺了，所以呢，四地、五地、六地，也叫做言慧、圣慧、法现三忍，那一般是翻译成宴会地、南圣地、现前地。为什么叫现前地呢？他那个无生法忍哈，那个无生法依稀恍惚看到了，好像就在眼前呢，随手可得。但是是不是真的证到？没有， 真正证到是七地。啊，七地，所以为什么六地叫现前地？那五地为什么叫南胜地？你说一般菩萨而言，啊，这个五地的菩萨，那个中道修中道的功夫呢，已经不是前面四地菩萨、前面三贤会能够到达的。他的六度波罗蜜跟中道的相应呢，已经不是前面的菩萨能够赶得及的。所以为什么叫难胜？你说那第六地不是比第五地更了不起，应该是更难胜啊？那是一种对比的说法。即使五地他的中道修行已经很难能可贵了，但是那个中道呢，并没有像六地这样他看得这么清楚，很难得了，但是没有把中道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对那个无生法忍不是很亲切。那六地跟七地的不同呢，六地虽然看得很亲切，并不是真的正德，七地才是真正正德。所以为什么七地叫做远行地？因为它是真正正道无生法忍了。通常我们如果根据摄大圣论啊，三贤位以前，你从发菩提心开始修三贤位，一直修到初地，要多久？我们昨天讲过，一大阿僧祇劫，一后面摆47个零，时间的单位是大劫。你说大劫到底多少年？差不多1700万年。1700万年是大劫，前面再摆47个零，10^47的大劫，才能够到初地。那从初地修到七地，再一个阿僧祇劫，要两大阿僧祇劫才到七地。那同时呢，我们修学净土中呢，讲到这里呢，就会赶快把《观无量寿经》搬出来。你看，上品上身，花开见佛悟无生。凡夫哦，往生上品上身哦，啊，花一去是马上是开的，马上就可以听闻阿弥陀佛说法，很快的就悟无生法忍，等同七地。但是呢，这个墨学呢说法不像我们老和尚啊说的让大家增长很大很大的信心，我都比较保守一点。我怎么保守？我先说说老和尚怎么讲，就是上品上身去，花开听一堂课以后，马上就悟无生法忍。他是这样讲说，或是讲得更增长信心，去见佛闻法就等同八地，等同等觉。这个我就比较保守一点，就是我们上品上身去啊，不需要什么一大身集结啦，也不需要什么这个一结啦，大概哈，很快。至于多快，你不要问我，你问你自己。因为去到底用不用功，环境虽然很好，但是也要看自己用不用功，对不对？同样你看，同样都是博士班的学生啊，但是有的人很快的2年内就把博士论文做完，而且种种的这些需要的这些准备的资料，或者是他如果是理工的，他的实验也做得很好啊，2年3年以内就把博士学位拿到。有的呢，念了4-5年那个论文还是写不出来，也没办法，对不对？所以同样那个环境，不见得每一个人都会有相同的成绩，还是要看个人的努力。只不过就是比起啊两大阿僧祇劫，那是差太远了。用功一点，我们可能几天几个月，你说那个天跟月到底用什么时间算？用人间算，不是用极乐世界的时间算。你说你怎么这么肯定？那我是不敢肯定啊，我自己是什么人，我哪里敢肯定？当然要有依据啊。你的依据什么？善导大师的注解啊。那你要不相信这个说法，你到极乐世界去问问善导大师，他凭什么这样注解？啊，你去问他去， 这我不负责任，我只依据善导大师的说法，他说这个《观无量寿经》讲的这些一天一夜啦，或者是七天啦，那个是用人间的时间做标准。好，这我们依据大师的说法这样子啊。好，那么回来，这是说同样的正七地无生法忍，啊，在娑婆世界修行需要这么久，啊，在极乐世界可以这么快，啊，那《人王经》告诉我们，七地的无生法忍，啊，就是到第四个无生忍了。那但是无生法忍不是只有七地，七地是下品，还有中品八地，还有上品九地。然后这个是七八九，所以呢一般是翻成呢远行地、不动地、上会地。八地为什么叫不动地？它是真正的跟无生法相应，所以证入八地的菩萨，如果没有诸佛为他说法劝他，他可能就跟阿罗汉一样入无余涅槃去了，因为他对那个一切法无生，他很清楚，他很深切的体会到，既然一切法都无生，我度众生干什么？度他也无生，不度他也是无生，他生死轮回受种种的苦难是无生，他成佛成圣成贤也是无生，我干嘛多事啊？所以他就坐在那边不动，想要直接进入这个无生法这种涅槃的境界，这时候诸佛呢就看不过去，这是我说的哈，诸佛怎么会有看不过去的哈？这是我说的哈，就是不让他就止住在那里，所以呢就劝他，他说我以前也走过这段，但是实际上你所证得的智慧还没有圆满，你的功德没有圆满，你自以为圆满了。其实没有圆满啊，所以呢他就展现自己的这些境界给八地菩萨了解，所以八地菩萨才知道说，原来我这一个境界不是究竟圆满的境界，所以他又起来啊，你是所谓起来，这是我说的啦，用形容词啦，所以呢他就继续往前走啊，所以再来走第九地上会地，然后进入第十地极灭忍啊，极灭忍，你看他这边讲的诸惑断尽，清净无为，湛然极灭啊。那么十九页的第一行啊，十九页第一行，十地是极灭忍的下品，佛就是上品。所以各位仔细看《人王经》的菩萨位次有没有等觉位？没有，《人王经》的这个位次里面没有等觉位。十地是法云地，十一地就叫做一切智地，就是佛果。所以各位如果有偶尔会看到啊，什么菩萨还有十一地，哦，会看到十一地这个名词，其实十一地就是一切智地，就是佛地。所以这里面呢，这个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无忍配合呢这个四十一个位次，你看。他没有讲实性嘛，从十住开始嘛，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加上佛地，所以《人王经》里面只讲四十一地，没有讲实性，没有讲等觉，啊，那只是天台宗的注解里面呢，才把等觉加进去，配合六种性的说法，啊，那么这里面也有配合那个转轮王。所以你看十九页的第二行，这个总共有十四忍，配合同银金轮王，也就是说转轮圣王里面呢，本来还有一个铁轮王，他就不配了，他没有把铁轮王放进来。为什么？铁轮王是实性位，所以这边既然没提到实性位，所以铁轮王就没有出现。那为什么要配这些轮王呢？配这些天王呢？就是说这些菩萨因为福德具足，他就会示现这一些转轮王天王的身份来教化众生，领导众生。 他除了智慧圆满，他福德也圆满。因为福德圆满，自然而然就会感得这一些轮王天王的位置果报。所以他这边就被十四人就这样配铜银金，就三个啊，然后欲界有六个天王，就六个，这样九个了。四禅，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四个，所以这样就要就十三个，再加上一个三界王，叫十四个。那三界王其实对应上去就是等于是佛嘛，吼。好，所以这个是配合这一些轮王天王来讲这十四人。那下面人王般若经，智者当时人王般若经，再把这个福忍前面的位置呢再讲清楚一点啊，那对我们凡夫修学来说，哎，这个就比较值得注意了。所以用一个七贤位的这个名称，那七贤位的话呢，从小圣来说，就是我们昨天有提到的五庭心观、别相念、总相念，再加上四加行。你看这个五庭心观一个，别相念一个，总相念一个，四加行四个，就七个啊。鸾顶忍是第一，这个鸾顶忍是第一，各位会不会写？不会写的请举手。哦，还好哈。哎，啊啊啊！哦，有不会写的。OK， 好。啊，稍等一下，我把 Word 打开哈，我打用打字让你们看。好，我们接着看哈。那么小圣为什么这七个叫做七贤位？因为它是摆在出果须陀环之前，出果就是圣位了，所以在出果须陀环之前就叫贤位，有七个位置叫七贤位，这就叫四加行。五庭心观一个啊，别相念一个啊，总相念一个啊，五庭心观一个，然后修四念处，你们再分成别相念处、总相念处。总别大家知道嘛，哈，就是这个别，念处就是四念处，啊，那一个是总相念处，啊，一个是别相念处，一个是总相念处，啊，这个昨天有稍微提了一下哈，所以这个是我们对修学的次第，还没有成圣以前，这个是小圣的。那大圣呢？我们看这边哈，十九页这边。初发心人，这是第一个，就是发心，就是发菩提心。再来有相行人，再来第三个无相行人，第四个方便行人，第五个集种性人，六是性种性，七是道种性。为什么这叫七贤位？你看聚在地前，也就是在出地以前。那为什么叫七贤？他们已经知道如何调心了，顺的这个真正的中道在修学，调心顺道，所以叫七贤啊。那至于这个七个名词，下面呢引用华严经疏钞演义里面的解释。初发心人就是才开始发菩提心，未有行就是没有真正的菩萨行可言，就是初发菩提心啊。第二个的话呢是有相行人，他真的落实到行门上，依着菩提心开始落实在自己的修学上面了。那修学什么呢？真厌生死，要修善法。对于生死是什么？贪嗔痴慢这些有漏业，有漏的烦恼，有漏业。所以我们真厌生死一定要搞清楚哦，它不是一种厌世、逃避世间，不是这样子的心态而已哦。它是真正的把生死的业因、烦恼跟有漏业开始远离，远离烦恼，远离有漏业，这才是真正的厌离生死。好，修善法也是这样哦，要修善法，所以这个才是真的有相行人。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如果各位慢慢的修学佛法呢，有一点点入手了，你会发现你是不是处在第二个阶段的人。好，这个其实是恭维大家了。是啊， 相似啊，所以呢，这个听话有时候要听清楚，有时候是鼓励的话。好，那么第三个呢是无相行人，前面都是呢很用功在做，很用心要去做，但是毕竟还是从着重在事项上。第三个的话，慢慢的呢，能够把事项上的这一些修行呢，结合对自己空性的了解，啊，所以才会说呢，学观空理，破离心厌，见人行恶，心无愤怒；见人修善，意不轻心庆。真正用平等心，啊，平等的大慈悲心。有时候我喜欢这样子说，因为有时候平等心哈，就跟那个漠不关心有时候会有点像，管他去死，这平等心。你修善，你很用功，在我看来也不怎么样。你很造恶，在我来看跟我没有关系。你造恶你自己去受果报，跟我什么关系？所以呢，漠不关心，好像是平等心。所以我喜欢把平等心加上平等的大慈悲心，这种平等心里面还要有大慈悲心。所以他这边写见人行恶心无愤怒，不是没有悲悯，是没有愤怒而有悲悯。见人修善没有心庆，但是有随喜。所以有时候字要看清楚，要了解清楚，不要误会，一文解义就麻烦了哈。所以这边为什么他要特别这样强调？因为他要学空观，学那个无相离相，所以他的文字要这样子去描述，要这样去说明。第四个方便行人，啊，是虽见法空，而常随有起诸善行。这四个以上，这四个一二三四，在于善去地中，也就是说，这个你能够这样修，你将来的果报会在三善道，人天善去，绝对不会让你堕入三恶道。啊，他有这个意思在，好，所以方便行人，就是前面学空观为主。后面呢，虽然空，但是他也能够随顺缘起而修诸善法。所以墨学刚刚讲的那一种平等的大慈悲心，其实是比较跟第四个比较相应啊。所以刚开始一定呢没有办法说又跟空又跟缘起这样中道相应，所以呢先修空，先把相的执着先看空，可以啊 ，OK 啊，哎，哦，所以呢，这时候看起来这样的这个阶段的修行人看起来会比较冷漠一点，对社会的关怀好像少一点。但是如果我们，我墨学一直昨天一直强调，如果我们了解修行的次第，这是我们要经过的一个阶段而已，我们知道。我不是一直要安住在这里而已，但是这是我要学习的一个阶段。如果我没有真的把相的空性看清楚，没有好好的学习空观，我会自己以为我这样要修中道，实际上我空不掉，我还是凡夫，是执着有的是习性，我们无始劫来着有的习性很难拿掉的。所以没有先修学空观这个过程，你对那个相的执着是很难拿掉的。再加上我们那种贪嗔痴的那种烦恼也是很重，对相的执着很容易就引发我们宿世的那一种贪嗔痴的烦恼。所以这时候你不先把它空掉，先把它离相，你不经过这个阶段，你以为我就是随顺中道，其实你还是着有。所以墨学虽然昨天一直强调你见空性，你也同时见缘起，但是 你没有真正见到空性以前，其实你还是从凡夫执着有的这种阶段去改变你的命运，去创造你的命运，依着缘起的理由去想要去改变你的果报，其实你还是着有。这一点是很多人了解的缘起空性的中道之后，好像都会碰到这个关卡。为什么？刚刚默学强调了，我们凡夫执着有的那种习气，对于这种外在内在这些一切法相的有的执着是根深蒂固。你要看到那个空性，了解到那个空性是很违背我们宿世的习气的，是很不容易拿掉的。所以为什么一定要有那个第三个阶段无相行人，而且有时候要关起门来，因为凡夫嘛，遇见逢源很容易就引发那种固有的习气，所以只好关起门来好好的修空观一下，就会让人家误会。你看修学大圣，说他修学大圣，又躲到自己的山洞里面去，又闭关起来，又不理人家了。哪里知道这是必要的过程啊！没有这个过程，根本不可能往下走，你走不到圣人的阶段。所以这个是我们很多真正要用功修禅定、修三昧，不管你修的是什么禅定方法，你修的是什么三昧法门，都会被人家误会的地方。你管他，你误会是误会他的他们不懂，我们自己很清楚就好。我必定要走过这个阶段，我在之后，我在任何的境界里面想要坚固我的菩提心不退转，想要来能够帮助众生，才能够真正有成效。什么叫做有成效？我自己的菩提心能够增长，也能够帮助众生有所觉悟，有所增长。所以这种放下一切的分别执着，这个是净空老和尚比较常挂在嘴里面的说法，其实就是修学空观的一种方法。但是呢，有时候讲得太通俗，反而呢，你会以为就那样而已。什么叫做放下分别执着？结果呢，是你跟人家的意见不合的时候，你就说：“哎，你要放下分别执着。”是希望别人放下，而不是叫自己放下。所以这很麻烦哈。哎，好，回来哈。那么底下呢，这个六种种性，习种性、性种性、道种性、圣种性，刚刚我们都解释过了。那么智者大师呢，在这里面又加了一个等觉性。好，那么其实我们刚说了，在人王般若经里面是没有等觉位这个位置，那是在其他的位、其他的这个菩萨经典呢，菩萨璎珞本愿经里面有这个位置，所以智者大师就把它加进来，等觉性。啊，那么妙觉性就是佛，所以这叫做六种性。所以把人王经的五忍配合这个六种性，这就是人王般若经里面讲的菩萨修行的阶位过程啊，这是人王般若经讲的。接下来我们讲三圣共识地，这是大品般若经。大品般若经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就是我们讲的有24卷、有27卷、有30卷、有40卷那一种，那个有90品的那一部啊。那么这里面有提到呢，修学的位次分十地，但是这边为什么叫做三圣共十地啊？这边这个 PowerPoint 这边哈，在电脑这边有稍微跟各位整理了一下：习种性、习空观、破见识惑、实住；然后习性种性、不住空、教化众生、分别与法性、实行位。道种性修中道妙观通达一切佛法十回向位 啊，圣种姓十地菩萨依中道妙观，也就是说，真正的圣者，在这个菩萨里面是真正会修中道妙观的登地菩萨以上，啊，那么这个是十地，然后再来等觉性，再来妙觉性，啊，好，底下呢就是三圣共十地。为什么强调三圣共十地？就是声闻缘觉菩萨，通通都走这十个位次，不像我们刚刚讲啊，小圣就是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啊，然后前面的七贤位是那样，那大圣的七贤位是这样，然后呢，这个无忍有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啊，不同的位次，大圣、小圣的位次名称都不一样。现在呢，《摩诃般若经》里面讲的是声闻缘觉菩萨都走这十个位次。但是在说明的时候呢，前面的位次的名称呢，啊，你看不出来它是声闻缘觉还是菩萨，不是很清楚，到后面会比较清楚，啊，所以你看，第一个干慧地，第二个信地，第三个八人地，第四个见地，第五个薄地，第六离欲地，第七个已作地，第八个辟支佛地，第九个菩萨地，第十个佛地，到后面你看已作地又叫做已办地，办就是办公的那个办啊，已作地已办地是一样哈，在讲义里面是用已作地，但是有的地方是写已办地，所作已办啊，二十页就改成已办地了啊。所以为什么叫已办？所作已办，该做的都做完了，这时候我们知道是什么？阿罗汉。所以第七地就是阿罗汉，第八地辟支佛，第九地菩萨，第十地佛。所以后面这边就比较清楚。那你说前面呢？前面薄地、离欲地啊，这个薄地、离欲地是什么呢？啊，那我们干脆顺着次第这样讲哈。你看十九页最后的四行，干慧地，第一地叫干慧地。是外凡位，最后一行信地叫做内凡位。什么叫外凡？什么叫内凡？这个内外不是用三界内三界外，不要误会哦。有的法师把这个内凡外凡解释成三界内三界外，那刚好颠倒。你看三界外比较高，对不对？三界内比较低，对不对？所以是外凡比较高，内凡比较低，不是呢？外凡内凡不是这样解释哦，那个内外是跟那个理啊，空性的理、中道的理相应不相应？不相应的是在理外，相应的是在理内，是这样分内外。那虽然他多少对中道、对空性有点了解，还是凡夫，所以这叫做内凡。那外凡是对中道、对空性好像还是迷迷糊糊的，不是很清楚，那叫外凡。所以第一地叫做干慧地，就是那个慧呢好像有，但是呢这个又不是真的有，所以他这边就写到未得法性离水的智慧，是叫干慧地，是有漏的智慧，而不是真正的无漏智慧。如果我们不客气一点，我们也来判判自己，这十位里面十地里面我们哪一地干慧地？多少也有一点吧，干慧地啊，也就是说你对大圣空性中道第一地有点了解。你怎么了解的？有漏慧去了解的，干慧。你也很发心想要修学菩萨道，但是呢那种发心跟无漏的理不相应，所以干慧。内凡呢就叫信地，所以你看他这边就相等于三藏教的四善根，就我们刚刚讲的暖顶忍是第一，他是真正的很用功了，他对空性多少有点了解了，所以他可以用这种定慧来扶自己的见思惑，所以他依稀仿佛朦朦胧胧的望见法性之空理，好像看到，又好像不是真的得到。 所以叫依稀朦胧啊。你说大概什么状况？如果你很用功的去参加了三次的禅期，大概就可以是这样，好像有一点境界，依稀恍惚的入了定，然后呢又看到了那个空灵的空性，还早嘞，那个是禅定的境界了。所以很多人哈、哦、会把那个禅定的境界误会成空性，这个我们这边就不细说了啊、哦。所以参加禅期很用功的人应该会可以得禅定，但是他是不是一定可以见到空性？那不尽然哦，但也不是说一定不能。你说那见到空性是什么境界？啊，你问我，我哪知我的不是，我就不是现在这个这样的软居士啊。所以我如果见到空性，我是出果须陀洹。真正出果须陀洹，才是真正见到空性的。所以之前我们这个那个李元松居士哈、哦、他现在已经好像是往生了嘛哈、哦、他自己修学的那个佛方法呢，他自己自认为他已经证到三果啊、哦、所以呢他也胆敢为他的学生呢印证有二果有出果的。后来呢他自己发现不对，所以他在他临终之前，他发表了一篇公开的信，登在报纸上，跟大众抱歉，承认他自己错了，他之前不是真的证到三果，也所以他所印证的那个出果二果的学生，也不是真的证到出果二果，很难得有这样子的行为了，啊，但是他如果不做的话，那他的罪业就很重。那不像现在还有一个人，他不只是小圣的果位，他暗示他的学生他是三谛，所以他可以帮他的学生印证已经是初谛啊。别的不说，我们从经论里面，初谛菩萨有什么境界？修了一大阿僧祇劫的初谛菩萨，你以为他会有什么境界呢？总不会是说我禅定修得很好，我很会讲经说法，就是初谛菩萨了吧？修一大阿僧祇劫的，修六度万恨，修了这么久，他只有会很会讲经说法，他只是有一点点禅定功夫吗？在经论讲，初谛菩萨可以百戒作佛。什么叫做百戒？戒是三千大千世界，他可以在一百个三千大千世界示现成佛度众生。示现成佛就是具有八相成道，这是初谛菩萨的境界。我不知道那个人他可以在几界做佛，因为我也没看过他啊。没错啊，我不知道他可以在多少界做佛，因为我也没亲近过，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有，啊，所以我也不敢否定他，只是我觉得他很大胆，他怎么这么大胆，怎么敢呢？哈，除非他很有信心，他很肯定自己，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真善慢，还是真的有那个境界。如果他真的有这个境界，我批评他，那我麻烦了我。我罪业大了。我讲的就是别教啊，我不是讲通教的这个三圣共识地啊。如果这个三圣共识地，那也不过就是八人地，那还 OK。哦，我们接下来就要看八人地。哦，所以如果他讲的是三圣共识地的这个三地，哦，那是 OK。但是他要讲清楚啊，他得要交代清楚啊。但是呢，他自己描述暗示的，他可不是只有八人地的境界啊！各位看这个八人地的解释是什么？二十页，他只不过是八忍八智啊，那个八人就是八忍啊。啊，这些专有名词呢，不是很好解释，各位不是很懂也没有关系哈。见到十五心，出果须陀洹就是见到十六心，所以八人地只差一心。十六心就是第四地见地， 所以等于呢，十六心的第四地见地，等于是出果须陀环的位次而已哦。他只断掉见惑，开始准备断思惑。见思惑断尽成阿罗汉嘛，出三界嘛，所以他是真正断见惑，正圣位，小圣圣位。但是呢，如果他是修学菩萨道，他是发菩提心修学菩萨道，他也是呢走到见地的话，等于他只是断见惑，但是他不用出果须陀环这个名称，他就是四地见地。走通教这个位置，小圣修学人在这里也说他是正四地，所以我才会说，如果他正的是这个通教的十地里面的三地还 OK， 但是他所暗示的，他暗示他的学生他的境界不是这样子而已，他是用别教的角度去暗示他的学生他是三地菩萨，麻烦了哈。所以我们这边就可以了解哈，通教里面的八人地见地是断见思惑的见惑而已，接下来准备断思惑。那断思惑呢，就二果跟三果，如果小圣讲只是二果三果，一出果是须陀洹啊，二果呢是斯陀含，三果是阿那含。各位读过《金刚经》就知道，二果斯陀含是断掉欲界的思惑前六品，欲界有九品，他只断六品，还剩三品没断，所以他还要来欲界一次，所以叫做一来，还要来欲界一次叫一来。但是这个三圣共识地这边呢，他没有用这种斯陀含的名称，他说叫薄地，烦恼越来越薄了，断掉一些的嘛，所以烦恼越来越薄了。哦，那如果是第六地离欲地，就是把欲界的思惑全部断干净，从此他不再来思欲界了，那你说他到哪里去？色界，色界在哪里？五净居天。又叫做五不还天，啊、哦，又叫做五不还天，色界的第四层。所以三果的圣人，如果从人间离开，他一定到色界四层的五净居天去，他不会在欲界天，也不会在色界天的初禅、二禅、三禅。好、哦，可是，在三圣共识地里面用的是离欲地，就很清楚了，欲界的思惑完全离掉了。完全没有了，只剩下色界的思惑而已啊。然后呢，第七地已半地等于阿罗汉，整个三界的思惑全部断干净了。哦，对，写错了，不是那个变，是半，半功的半，所以是已半地啊。那么如果他是修学菩萨道，在通教里面啊，在这个实地里面也是一样，用这个名称叫做已半地。他虽然修学菩萨道到这个阶段，他也叫做已半地。然后第八个阶段叫辟支佛地，相当于辟支佛，他是断了见思惑之后再断掉习气。他这边就有譬喻，断见思惑像烧炭成灰，那断习气呢，再把那个灰吹干净，这是一个譬喻了。另外一个譬喻呢，比如说我们装酒的酒瓶，把那个酒全部倒光，里面没有酒了，一点看都看不出来有酒了，完全没有酒，可是你闻那个酒瓶还有酒味，那个就叫做习气啊。所以已半地还留有见思惑的习气，辟支佛地才是把那个习气也断干净了。那第九地菩萨地就开始呢修三无数劫，就是三阿僧祇劫，开始修这个三大阿僧祇劫的菩萨行，准备要成佛。那佛地第十地呢，就是三大阿僧祇劫修完了，最后一生啊，在七宝树下成佛。所以这三圣声闻缘觉菩萨都走这个实地，这是摩诃般若经里面讲的。 不管你是发小圣，或者是发大圣心，都走这十地。所以这边最后呢，引用《大智度论》的这段话：三圣共位的菩萨，特别强调是菩萨，依无漏智，断尽疑惑而开悟，如灯芯燃烧，不一定于初焰或后焰燃烧。同理，十地之断惑，亦不固定于任何一地，而系各自皆能至于佛果，故欲为浇筑之十地。引用的就是这个灯柱品。菩萨亦如是，满足九地修集佛法，实力是无所谓等，虽未具足，以修习尽佛道故，名具足。以是故言，实地具足故，得无上道。是诸法皆因缘和合故，非出亦不离出，非后亦不离后，而得无上道。这段文字有点艰深难懂哈、哦。我们就用他这个譬喻来稍微解释一下。我们常常会看那个蜡烛，我们烧蜡烛或烧油灯，刚开始我们把它点燃了，我们不去管那个点燃那一件事情，就接着看已经点燃的火焰。请问这个火焰是前焰或后焰为主体？就像我们昨天举例的瀑布，你说是前面的那一滴水还是后面的那一滴水才是瀑布的主体？没有哪一个是瀑布的主体，火焰也是这样。如果没有前焰，就没有所谓的后焰。正因为前焰灭了，才有所谓的后焰。那前后这样相续下来，我们以为这个就是火焰的相，实际上火焰的主体在哪里？没有，没有哪一个。但是要相续不断的前焰后焰，前焰后焰一直相续不断的合起来，我们才感觉到说，哎，有这个火焰。所以成佛也是这样。这边他说讲十地，好像有这样初地、二地、三地、四地，这样子一个次第。但是成佛这件事情，就好像我们去看整体的火焰这样子。你是认为有了第九地才有第九地才有佛地吗？那请问第九地怎么来的？是因为有第八地。那第八地又怎么来？因为有第七地。以此类推。那请问一开始那第一地怎么来的？发心来的。所以为什么到了后头呢，这个法界圆觉这种大圣的佛教，他讲十本不二，始觉本觉无二。你初发心，你为什么能够一开始就发心？你凭什么依着什么而能够初发菩提心？通常我们现在常常听法师讲经就这样，我依佛性，因为我有本觉，我有佛性，所以刚好听闻教理，听闻佛法之后我就发心了。但是因为我有佛性，有了这种闻法的缘因缘，所以我发心。但是在这个大乘佛教的一个解释说，你因为有佛性，依着本觉所发的心，到最后修学成果之后，你所证到的就是跟你最初最初所依的本觉是无二无别。你所证得的佛性就是你最初发心的依据。所以最初都是依着这个本觉。请问你初地是如此，二地难道不是依本觉而有？三地不是依本觉而有？乃至九地不是依本觉而有的吗？所以通通都是 修学的过程全部都是依本觉而有，乃至回归到最后圆满，还是回归到那个本觉。所以他才会说呢，这个实地具足故得无上道，好像你要走完才得无上道，但是呢，这个非出不离出，非后不离后。你说出发心你就成佛啦、啊、没有。但是我们刚讲了，你成佛所证得的本觉跟你出发心所依据的佛本觉无二无别，所以这个很难懂，就是这样。我们如果用缘起空性这个道理来解释，可能大家还好懂一点。初初开始为什么你能够发心？因为本来一切法都是缘起性空，如果不是空性缘起，为什么你听闻教法之后你能够发心？因为是空性，所以缘具足，你就发心了。到最后圆满，依着中道修学成就圆满的佛果，你所证得的还是中道第一义谛而已，还是毕竟空的法性而已。在这个过程当中，从最初到圆满，难道你有离开缘起空性这个中道第一义谛吗？从来没有离开过，只不过就是法界缘觉里面喜欢用佛性、用真如、用如来藏，所以彻头彻尾所依的理是一样的。不管你用中道缘起性空去解释，或者是用真如如来藏去解释，所以这个实地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看。没错，你的不懂是什么意思？好，你不提。好，当初一念心，这个当初就不能够用时间去看待。如果你用时间去看待当初这两个字，那你就落入了呀前后。对呀、啊。没错，所以我才说你那个当初这两个字，如果你用时间去解释那个当初，就会落入时间。既然有时间的前后，我们初学佛跟后来圆满成佛怎么会一样呢？对，没错。所以这实地里面呢，它不是用个别的方法，既然是在般若经里面讲，它全部是用般若。哎，也就是说，如果你只是呢想要解脱生死，你只有发解脱生死的心，你也是用般若进入了这个八人地、见地，然后薄地、离欲地，到已半地他就觉得没事了。所以如果你只是自觉厌离生死想要求解脱的心，你只走到十地的第七地。但是如果你一开始就是用菩提心去修学般若，那你断了见思惑之后，你就知道还要断习气。那只不过呢，到了第九地才给他这个名称叫做菩萨地，因为他这个断了见思习气之后，他真的用了这个六度来修学他的菩萨道。所以前面主要走到已半地、辟支佛地是自己的功夫为主，解脱生死为主，菩萨了。如果在这个三圣共识地里面，菩萨他前面先把自己的生死大事先解决，然后到了辟支佛到了菩萨地，他才广行六度菩萨行，位次。对，所以你看他第一句不写了，此三圣共位之菩萨，特别强调是在这个三圣共识地里面的菩萨。这个当他走，如果他有那种圆顿根性的话，他可以从任何一地直接超越。他这段文字里面有隐含这个意思，但是虽然有超越的意思，但是他并不是没有经过这些过程。就好像我们讲顿教， 是他直接坐坐电梯，而不是走楼梯。坐电梯很快，从一楼或是从三楼，他才开始坐电梯，他直接就跳到八楼九楼。看起来他好像没有走自己去走楼梯，那个经过四楼五楼六楼七楼，但是他不是没经过，他有经过，只是他很快的超越，最少要在见地，在这个见地之前，也就是说他可以断见思惑，同时断见惑的当下，因为真正见到中道，真正见到空性缘起空性的中道嘛，他直接就超越，他不是这样一步一步的慢慢的去再去断思惑，再去断习气，他可以直接从见地就超越，最起码要在见地，菩萨，哎，所以用那个譬喻哈，每一种譬喻它有一定它的，它为什么要用那个譬喻的地方？用那个譬喻它就没有办法像制度论这种譬喻好，因为你一想那个水缸啊，我就要想到那个王羲之练书法，所以总要慢慢的满出来，慢慢的累积才会满。可是火焰里面，我们刚讲说这个譬喻里面，你不要去着重在刚开始点燃的时候，而是已经点燃的这时候的火焰，你能够说火焰的主体在哪里吗？前焰后焰，正因为前焰后焰的这样相续不断，所以才展现出火焰的这个样子出来。所以佛地成佛这件事情也是这样，如果你能够体悟到那个毕竟空的中道实相，当下你就能够了解，原来这些过程是必要的，但是这些过程都没有离开中道实相。对，问题就是他体会不到这里，所以为什么说这个《般若经》里面天台把它整理成叫就是通教，三圣共识地，为什么叫整理成通教？通前藏教，通后别圆。你现在终于了解智者大师为什么要把这个三圣共识地摆在通教来解释，要根性的问题，根性顿，他就走回三藏教的阿罗汉辟支佛而已；根性立，他就可以通入后面的别圆。所以，如果他一开始只是发求解脱的心，好像走声闻位，但是在这当中，他能够悟到这一种别圆二教的中道实相的道理，他就接入别圆去了。他就可以走完，如果从这个实地里面来讲，他可以走完到后面的佛地了。所以分顿根跟立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昨天一直强调法性空慧学，你绝对不可以用通教来看待法性通慧学，因为通教的这个教理是这样来解释，你是不能够说因为《摩诃般若经》里面讲到这个三圣空实地，所以法性空慧学等于是通天台的通教，不一样的。天台定这个通教是通前藏教，通后别圆，分成顿根跟立根的。法性空慧学自太虚大师这样定，就是说你从般若经里面他就直接能够走入圆教的，没有天台里面他判般若经是以般若时，怎么讲，般若时是以通别来说圆，煎蛋对待嘛，哈，这客人来了煎蛋对待这个我自己记的方法了哈。而且讲到天台了，有很多很多同学是听不懂的，然后不用关系，听得懂了我跟解释哈。听不懂的就是种个印象哈。对对，没错没错。啊，所以回答你的问题啊，在华严时是圆间别，就叫间。三藏教，也就是阿含时。但说三藏教，在阿含时只有说三藏教，然后呢再来是什么方等时，对小说大啊，对着三藏教说通别圆大圣的教法， 这就是对啊。这个好像不是这个对，不是这个带。所以准备电脑有一个好处，但是也有个坏处，自己如果没记好还可以赶快查一查啊，但是呢太依赖电脑就会很容易就忘记。果然啊，那带是什么呢？啊，你看般若带，带是带着通别说，带着藏通说别缘，啊、哦，我看是不是这样哈、哦？这里面，对，这样的哈、哦，带藏通别说缘，我记错了，看这边就请清楚哈、哦。所以是带通别缘说缘，带了藏通别说缘，啊、哦，这样子，所以。般若时里面看起来好像四教并谈，藏通别缘都讲，但是主要是要讲缘教，但是他带着藏通别说缘，这是般若时。所以般若经里面有一些思想跟藏教有通，通教也有，别教也有，但是他究竟目的呢是要让你了解缘教。所以天台的他的这个解释是这样，带藏通别说缘，讲白话一点，如果对天台没有研究的，就是在般若经里面大小乘并谈，但是目的呢是要让你圆满的了解中道实相圆教的教理，就是这个意思。好，那么今天这一堂课，好，我们暂时休息。